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要说啊，中国这片土地还真是有着神奇的魔力，本来很多挺好的玩意儿加入中国特色之后都能给弄得串了味儿。这两天山姆超市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个所谓闭眼买中产的专用超市，本来是以严格质检、严格对消费者负责闻名的，里头很多产品，比如说牛奶啊、蔬菜水果，因为简易的多，相比较于中国市面上的其他产品来说，添加剂和有害物质比较少，受到了广大稍微讲究生活品质百姓的追捧，一度成为了身份的标志。但是最近呢，山姆超市却差评四溢，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有人在超市买的肉一扫溯源码，结果发现信息对不上，还有人买到了变质的牛奶、椰子零食、发霉的肉松面包等等，吃坏了肚子。说好的高端超市，结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又是外资，呵，可让市场管理局抓到把柄了。哎，国家市场监管局大字报发出来说约谈山姆，教育人家说你给中国百姓售卖这样有问题的产品，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这痛什么呀？原来山姆能在中国迅速站稳脚跟，靠的是真材实料和真诚，出事不甩锅给退换，东西品质有保证。这些可能在外国消费者看来都是基本操作的事儿，在中国可以说是闻所未闻，都是头一次发现呀，原来买东西的才是大爷呀。这些口碑是人家最早的外企团队用企业文化才铸就的。安竹麦尔斯，山姆的灵魂人物，任职13年，把亏损的门店做成千亿会员的零售龙头，靠的是三大铁律：有限的货品、高价值、低毛利和严格运营的纪律。人家大哥天天巡店跟顾客聊天，不仅把员工的事儿放在心上，更给顾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身作则，带动了整个高管团队的风气。不是只坐在办公室里颐指气使的官老爷，得深入基层。而25年大哥退休了，随后换上来的来自阿里的团队，你看看马云输送的人才，那有一个是善茬吗？不都把利益最大化、钱这字标脑门上了吗？所以说现在山姆变成这样，跟这牌子的关系不大，是人的问题。早在去年11月份，阿里系全面入侵山姆超市的标签就已经火遍了互联网，担忧的氛围就已经开始弥漫了。大家先是吐槽网上购物本来挺简洁的图片，现在变得跟淘宝似的，后来发现 APP 被各种满减之类的垃圾优惠堆满，而且也不管你要什么，一个劲儿的搞推送。人家用山姆本来是希望商家把货关把好，给消费者省时间，结果现在变成了消费者停留在手机上给公司高管刷业绩，一下子那股谁才是大爷的味道跃然纸上。交了几百的会费，结果成了逃不掉的三孙子，那会员朋友们能不气吗？可谁知道啊，这才只是开头，尊贵的会员们很快发现他们还迎来了更多的噩梦，整个山姆快速阿里狼化，不仅货的品质下降了，连价值观都变了。之前去买东西，标签会写得很清楚，每一件商品多少价格，就是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去比价格去的。而现在这些优良品质，您猜怎么着，都没有了。这也不是阿里干坏的第一个零售业生意了，毕竟从骨子里人家就认为消费者不值钱，所以多余给大家好的。之前盒马鲜生一出来也挺火爆的，说要抢占市场，结果呢后来因为品控掉得厉害，菜也不新鲜，鱼也翻肚，就渐渐失去了信任。没想到这帮人是真狠啊，打算双拳四手把人家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的老牌子给砸了。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天下乌鸦就应该一半黑，就你是白的，我们还能看吗？降本增效，一切都朝前看，商业道德是什么？能吃吗？在这样的逻辑下，山姆超市仍然在大踏步前进，25年开了10家新店，26年仍然在增加，大踏步的扩张背后是赤裸裸的阳谋。当一个外国企业在中国做得好，那么势必会成为中国监管的眼中钉、肉中刺。与其被推上风口浪尖，天天找茬，还不如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出手卖掉它。毕竟那些权贵最喜欢的就是拿过来别人做好口碑的金鸡，然后天天盼着它下金蛋。山姆不是第一个被这样玩的外企，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本土化三个字听上去像是民族精神的胜利，然而背后却是消费者权益被践踏的哀歌。就像这回山姆的事儿，事发后中央约谈山姆代表，随后山姆就变更了董事长，时间相差仅一天。你以为这是对顾客负责的自我检讨，这不过是权力向下管制的一次小小的演耀罢了。对于每个做企业的人来说，都不想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东西被他人夺走，所以山姆背后的沃尔玛集团自然也气不过这事儿，准备抬高估值以准备卖出。之前的麦当劳、肯德基都是这么操作的，属于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而可预见的未来里，山姆被收购后不会像过去那样成为品质的保证，而是沦为平凡超市里的一员。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投诉无门，毕竟你现在可不是舆论的枪，什么黑猫平台、白猫网站的，当背后的资本姓国的时候，你们一点发言权都没有。山姆撤资离场，美国资本渐渐淡出中国，不仅仅是美国啊，其他外国人也基本都在这么干。之前咱说不听关键的宜家也是一样，一块钱的甜筒没了，国内资产打算清算出售，奔驰中国不断裁员，星巴克中国区业务全部出售，而这两天喊天响地的必胜客这个品牌也被百胜中国给收购了。这场大逃杀里，所有深陷泥潭的外国企业都怕自己跑得太慢，最后是什么也带不走。而当这些外资撤去，留给中国人的是什么？回忆一下小时候国营副食店里那些态度不算热情、服务远非周到的工作人员，你大概就能明白好日子肯定是没有了。网友们都看出来了，但凡中国人能花钱享受点好的，老爷们就浑身难受，他们从心里觉得普通人不配享受，得跪着把钱拿给他们才算是上供。不仅他们能决定卖给谁多少价格，你还不能说话，大清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迂腐啊。当然计划经济的时代另说，那个时候还要更惨点，攒点面票说过年吃饺子都能让人没收了。各行业全面收割国产化，打土豪分田地，感觉也是让这帮外国友人体会到了。说好的中国坚持开放，结果一竿子捅回了朝鲜，将军的恩情真是还不完啊。众人皆醉的时刻，胖东来作为中国零售业的独苗就显得异常危险。从之前被逼着在郑州开超市就能看出来，各方势力都不允许中国人有良心，想站着把钱挣了那得加钱。于是老于提前把钱分了嘛，当然市委书记那可不是善茬，所以老于前脚分了千万，后脚就公布了遗书，说自己重病不抢救，骨灰撒河里，好家伙，是不留一点后手。当资本和政治裹挟着整个社会一起发展，你觉得老百姓能从中品出什么来？只有无尽的苦。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五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下降了 0.6%， 这还是美化过的数据。老百姓过去是非必要不花钱，现在是想方设法的不掏兜，一边是看上去风起云涌的股市，一边是讲好中国故事里人人都是百万富翁，而另一边呢是各行业的满目凋零。就这些拧巴的现实居然同时存在，这一幕怎么能不魔幻呢？前两天咱刚说完失业数据啊不断上涨，已经到了 3.2 亿，很多原来还能撑下去的小企业也在各地政府穷凶极恶的远洋捕捞和杀猪运作里选择卷包跑路，这一跑可就是远走他乡的头也不回，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没准路是中央一步步自己走绝的。之前中国人喜欢储蓄，为什么？因为当一个社会把太多的不确定性压进家庭，那么家庭只能把银行存款作为自己的福利用来未雨绸缪。可这几年动不动就是存款被转走，不是工作人员的私下操作，就是银行层面耍无赖问你有证据没有。老百姓想要解决问题难于上青天，所以谁会有消费的信心和热情呢？大量的移民不停地往外跑，国家玩了命的想要关门却于事无补，气氛越来越焦灼，各种奇葩事也越来越多。原来在水浒里有听过智劫生辰岗的，结果现在国内已经有联合串通仪器专门偷冻肉的了。没错，货运司机拉着货平白无故消失了， 黑吃黑的背后涉及利益集团和走私，一下就让人感觉穿越到民国了。历史果然是个圈儿，越来越动乱的社会，越跑越快的外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央大张旗鼓的约谈山姆，并且反复鞭策，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外资组团卷包跑路，当他们都走了之后，中国人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下期再见，拜了个拜。